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北京再现反习标语，勇士效应扩大，中共网络审查欲盖弥彰。爆料，习近平亲自同拜登要呢个人，舆论震惊，韩外交惨案，文在寅要负责。马斯克改口话将继续资助乌克兰星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北京市海淀区四通桥日前出现反习标语，目前这一事件的效应再扩大。15号又爆出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南次内亦出现了类似标语。同时，全世界的海外华人圈为了支持这位勇士，自发发起了多项活动。网友在推特曝光的现场照片显示，中国电影资料馆南次内被写上巨大的反独裁、反核酸等字样，亦有比照四通桥标语的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等。另外还有传单写到要食饭、要自由、反独裁、救中国，指出如今威胁人民的不是外敌，而是内贼。问题就出现在独裁专制政权上，呼吁展开新护国运动，争取普选，选票入面出政权，一人一票选主席。目前并不清楚是否有人因此被捕。反习横额事件发生后，中共为防止发生类似事件，在北京的每座人行天桥上都设置看桥员。有网友嘲讽说，这一次中共是不是要派看厕所员？反习标语事件虽然在中国境内被禁声，但在海外华人圈却激起回响，有不少海外网友盛赞抗议者的巨大勇气，但同时亦对他的安危表示强烈担忧，希望不要出现最坏的情况。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为了支持这位勇士，自发发起了一项运动，他们将这位勇士打出的标语打印并张贴到学校里面，然后拍照上传网络。一位参与这一运动的网友写了这句说话，不应该令一个人的勇气没有回声。海外民运人士周峰所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他们13号在 Twitter Space 召集了一场会议，讨论如何声援这位四通桥抗议人士，与会者达到60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在海外的年轻人。他说，这个是目前少有的，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年龄的人都有感召力的勇士行动。另外还有华人组织和民运人士号召16号中共20大召开当日去中共领事馆抗议。中共20大在北京召开前夕，竟然爆发四通桥勇士抗议事件，令中共严阵以待。同时网络言论审查亦达到4年来巅峰，有评论说要将中文灭干净了。现在北京传出购买由7和1米以上布料需要实名出示身份证，显示由7布料和菜刀一样危险。四通桥抗议标语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审查系统快速反应屏蔽了相关内容，而之后审查规模快速扩大，敏感词匹配范围更加模糊。目前微博已将桥、北京、勇敢设置为禁手词，只有机构和媒体账号发言可见，敏感度极高。同时歌手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摇滚歌曲《四通桥》都被紧急下架，甚至中国短片平台 Bilibili 的一键3连功能，一 因为担心被视为影射习近平第三任期而被移除。日本悬疑动漫《死亡笔记本》亦被移除，网民猜测可能是要防止不满的用户或要在《死亡笔记本》上写下习的名字。美国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鹏向美国之音表示，敏感词已经越来越宽泛，到了要将中文灭干净的地步了，到了穷尽很多暗喻的变态地步。不过过度的审查亦会带来当局不希望看到的副作用，就是越来越多的网民会意识到审查的存在，因此产生好奇心，并试图了解审查的对象以及原因。刘立鹏说，在过去平台会考虑如何在审查与这种副作用之间取得平衡，不产生欲盖弥彰的效应，但二十大在即，来自当局的压力令他们无心顾及这些，只是想确保不会因失误而受惩罚。他指出，中国上次出现类似规模的网络维稳大动作是2018年，当时习近平主导修宪，删除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规定。二十大前，中共大内宣声称孟晚舟获释归功于集要拜登放人，官媒报孟晚舟获释内情被指为二十大作宣传。10月16日，中共将召开二十大，为配合习近平连任，官媒推出一系列节目。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一档党课节目中披露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释的内情，提到习近平插手孟案，要美国总统拜登放人。2021年7月，谢峰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天津举行会谈，会谈中中方向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谢峰介绍两份清单包括中方敦促美方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谢峰称，在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中，第一项就是要求释放孟晚舟。他说，2021年加拿大法院即将对孟晚舟案作出判决时，习近平再次就孟晚舟事件向美国总统拜登做工作，孟晚舟最终获释回国。2018年12月，加拿大应美国当局的要求逮捕了孟晚舟。美国司法部指控孟晚舟在华为与伊朗有关的业务方面向汇丰银行提供了具有误导性的信息，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规定，要引导他到美国受审。孟晚舟被捕后，中共接连找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商人斯帕佛等人。而在孟晚舟获释几个钟头之后，康明凯和斯帕佛获释，坐实了国际社会对中共人质外交的指控。当时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孟晚舟获释是谢曼访华时与中共外长王毅会谈促成的，两人的会谈充满火药味，释放孟晚舟和两名加拿大公民是唯一的成果。2021年9月27日，白宫发言人沙奇在记者会上说，习近平在与拜登9月9日通话中提到了孟晚舟案，而拜登亦提到了两名加拿大人的案件。同一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孟晚舟被捕后，习近平亲自关心中共外交部和驻美国和加拿大大使馆在各个阶层各种场合全力开展工作，要求撤销对孟晚舟的指控，尽快俾佢回国。而中共点解要动用举国之力将孟晚舟搞回国呢？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曾经分析话，因为孟晚舟深度介入咗华为嘅国际拓展业务，佢手中有好多嘅秘密。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佢知道嘅呢啲情况向美国披露嘅话，对中共系一个重大嘅打击。韩国近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嘅竞选中落选，呢一结果令韩国震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共设47个席位，每年改选约1/3席位，再按得票几多选出新成员。这次共有8个亚太国家参选，得票数排名前4位的国家获得席位。 孟加拉国以160票居首，马尔代夫、越南、吉尔吉斯斯坦随后，韩国以123票排名第五。韩国是2022年至2024年联合国常规预算分摊比例中排名世界第九的国家。今次的选举结果令韩国感到震惊。韩国媒体将这一次落选形容为外交惨案。在投票之前，韩国保守派就对韩国的连任提出了担忧。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朱浩英在脸书上写道，失败已经在预料之中。他表示，文在寅政府执政时期，韩国从2019年开始就没有参加谴责北韩人权罪行的联合国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共同民主党利用国会多数席位通过了禁止越境散发反北韩传单的法案，破坏了言论自由。朝鲜日报10月14号的报道说，2019年至2022年4月，文在寅政府为了推进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和不刺激北韩，连续四年没有担任谴责北韩人权犯罪的北韩人权决议案共同提案国。此举被批评为是为了避免与北韩发生摩擦，实际上是对北韩人权问题保持沉默。2021年9月，韩国政府推进媒体禁声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罕见向韩国政府致信，警告可能因为言论自由受限而导致侵犯人权。2021年3月30号，韩国政府发布的禁止散发反朝传单法生效。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和朝鲜人权特别报告官等担忧该法令将限制人权运动家的表达自由，并致信要求韩国政府给予正式回应。此外，韩国政府在中共镇压香港民主运动、新疆人权等问题上都没有发表特别立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在乌克兰境内屠杀平民的问题上亦没有进行直接谴责。韩国东亚日报在10月14号发文表示，韩国政府应该彻底查明韩国这一次为什么会拿到这个结果的经过和过程，并分清责任所在。世界首富马斯克15号表示，他的 SpaceX 公司将继续资助在乌克兰的星链卫星网络，而马斯克在一日前说他可能不会继续资助这项计划。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之际，星链对乌克兰通讯至关重要。马斯克近期卷入了与乌克兰领导阶层的公开争论，这些领导人对他有争议的降低冲突提案感到愤怒，提案包括了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即使星链仍在蚀钱，其他公司拿到数十亿美元的纳税钱，我们只能够继续免费资助乌克兰政府。在14号一系列的推特贴文中，马斯克详细说明的这个行动的后勤工作，并表示这个令 SpaceX 每个月花费将近2000万美元，并说该公司无法无限期资助这项行动。同时，美国军方证实正在与 SpaceX 沟通这个关键网络服务的经费问题。马斯克14号表示， SpaceX 无要求补偿过去支出的费用，但亦无法无限期资助现有的系统以及发送数千个终端机，这些终端机的数据使用量是普通家庭的100倍。星链卫星网络终端机自今年春天首次运抵乌克兰后，就一直是乌克兰军队重要通讯工具，使得乌军可以在手机及网络服务被毁的情况下进行战斗并保持联系。马斯克先前说，为维持对乌克兰的卫星服务，星链网络每个月开支将近2000万美元，日金已经花费8000万美元，他称这个是在度烧钱。另根据马斯克上个礼拜提供的最新资料， SpaceX 已经向乌克兰捐赠约25000个终端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以下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二十大主席台上，一人拒绝为习鼓掌，每隔一日就打脸一次，中美呢件大事仲未确定，普京软化宣布四不。安倍旧友话，中共爱用美人计，却派偶像级小鲜肉招待安倍。土耳其矿场大爆炸，死亡人数升至41人。澳参议员话，共产主义是净零排放的幕后推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二十大主席台上，一人拒绝为习鼓掌。中共二十大在星期日登场了，舞台上总书记习近平昂首阔步，将苍老了很多的前总书记胡锦涛抛得远远，而更苍老的江泽民就不见踪影。这个场景正好似习近平想在党内塑造的地位。二十大选出的46个主席团成员中，有18个是担任过常委职务的政治老人，当中有4个没有出席，包括江泽民、朱镕基、罗干和吴邦国。在电视直播中，最受瞩目的是元老李瑞环。当习近平走上台前发表讲话那阵，全场代表包括台上的元老都按惯例热烈鼓掌，唯独李瑞环别墅一次，双手完全看不到有鼓掌的动作，眼神一直盯住习近平。而习近平讲话那阵，李瑞环亦没有同旁边的人一样专注听习近平讲话，而是自己埋手写笔记。至于另一位前常委温家宝，在镜头下全场表情肃穆，而前任党总书记胡锦涛跟在习近平后面步上主席台。当习近平发表完讲话后，他和习近平彼此间微笑点头。胡锦涛的仔浙江丽水书记胡海峰这次亦随浙江团赴京，他之前抵达北京落机那阵被发现很低调，一头白发的他没望镜头，低头匆匆行过。49岁的胡海峰试图动向一直备受关注，之前已6次传出跨省调升副省级，至今都未成真。另外105岁最高龄的元老宋平亦有出席，坐在他左边的是曾庆红，右边是张德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先前涉及性侵丑闻的前中共副总理、政治局常委张高丽亦有出席，他在去年陷入丑闻后首次露面，而且就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排。每隔一日就打脸一次，中美这件大事仲未确定。拜登和习近平原本可能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首次面对面会谈，但距离峰会开幕只是剩下1个月，拜习会的不确定性成为外交悬念。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14号报道，实现拜习会是拜登政府努力的目标，但熟悉会面计划的一名驻华府外交人士说，拜习会仲未落实，这次会晤的准备工作几个月前开始，但这名外交人士说，中方仲未同草拟会议议程的美方官员接触，这个做法暗示拜习会可能破局。有关人士说，正常来讲，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前，双方官员会有一段时间制定议程，但而家却冇。知情人士透露，中方官员对佢讲，你哋每隔一日就打脸我哋一次，喺呢个环境下，点可以指望习拜会有一个积极结果？呢位人士又话，如果拜习会无法取得积极结果，他们中方官员的意见是，那我们还要不要会晤？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华森在电邮中说，拜习会破局这个故事100%不实，两位元首已派出各自的团队研究这次会晤，但截至目前我不方便说明时间和地点。早在今年8月，国会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美中关系对抗性越来越强，中方当时单方面暂停和美方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的合作，之后封锁台湾展开军事演习。 当时就已传出拜习会有可能破局。到了月初，参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跟住拜登政府上个礼拜宣布限制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描述为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并警告说中国可能会将贸易武器化，变成地缘政治胁迫工具。中方对此已连番反对。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14号在声明中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涉华内容炒作大国竞争，令和博弈和意识形态对抗，唯一目的就是压制和打压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种种反弹加剧中方对习拜会面有乜嘢用的怀疑，但亦有人分析认为，中方的拖延可能只是在向拜登政府施压。普京软化宣布四不，不后悔，不猛炸，不再动员，不摧毁乌克兰。在当前形势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口风明显软化。普京在哈萨克峰会结束后，在记者会上说，我们不会为自己设定摧毁乌克兰的任务。他还说现在没必要进行大规模空袭，因为大多数指定目标已经被击中。他又说对俄罗斯预备役人员的征召将在两个礼拜内结束，亦没有进一步动员计划，还重申俄罗斯愿意会谈。如果乌克兰准备参加会谈，将需要国际调解。继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接连承受重大挫败后，普京的说法似乎代表他的态度略有软化。不过曾经表明不惜动用核武捍卫俄领土完整的普京亦警告说，如果北约军队和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将会发生全球性灾难。被问到是否后悔那时，普京回答说不是，又说如果在乌克兰不采取行动，情况只会更恶劣。我想明确说，就算委婉地说今日发生的事情是不愉快，但如果拖得更迟，我们会面对同样的事，只是情况会对我们更恶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行为是正确而且很及时。安倍旧友说，中共爱用美人计，却派偶像级小鲜肉招待安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任内将中国视为结构性挑战，力图联合其他民主国家平衡中国的崛起。而安倍的旧友在受访那阵透露，安倍曾向他说明中国和日本政治家的背后关系，包括中国曾派偶像级样貌的俊男服务人员担任安倍的接待工作。据日本周刊现代报道，日本知名制纸业者大王制纸前会长井川义高在受访那阵透露，在安倍晋三遇食身亡的三个月前，两人曾聚餐，当时安倍就向他披露中国当局是怎样招待日本政治人物。井川义高说，安倍晋三向他讲述了过去和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去中国国宾馆的经历。在会议结束后，两人分别被带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等候跟住的晚宴。据讲在小泉的房间内排队接待的是一班中国美女，但当安倍晋三行入分配给自己的房间那时，见到的却是偶像级的俊男在那等着他。安倍笑着同井川义高讲，我可能被认为有这种爱好。井川义高认为安倍一直拒绝由女性人员接待，可能这个做法让中国政府有所误会。井川义高是大王制纸创办人的孙，而井川义高的父亲井川高雄和日本历任首相都有良好交情，在安倍成为首相之前两人就有来往。井川义高据传因此同安倍关系密切。井川义高认为安倍是唯一一个拒绝中国美女招待的日本政治家，他亦感叹说，随着安倍离世，日本只是剩低被中国掌握金钱和情色丑闻的政治家。 土耳其矿场大爆炸，死亡人数升至41人。在15号，土耳其当局确认北部矿场爆炸事件的死亡人数升至41人。土耳其北部黑海附近城市巴廷的亚马斯拉镇煤矿在14号傍晚发生爆炸，导致崩塌，110个矿工被困。当局派出149人和31部救护车等各类工具车辆参与搜救工作。15号确认至少41人遇难身亡，仲有15人在搜救中，另有58人脱险。这个矿场爆炸是土耳其多年来最严重的意外事故。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卢说，11个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总统埃尔多安去到矿难现场慰问，又说找到最后一个失踪矿工的尸体。死亡人数增加到41人。埃尔多安说，我们希望矿场不再出现不必要的风险。之后埃尔多安参加了一个22岁遇难矿工的丧礼。土耳其检察官对爆炸原因展开了调查，但初步迹象显示爆炸是由沼气引起。澳参议员说，共产主义是净零排放的幕后推手。一个澳洲参议员日前公开说，共产主义和金钱是推动净零排放议程的幕后推手。澳洲国家党参议员卡纳曼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说，净零排放议程主要由两个团体推动，亦即是西方大企业和中共。事实证明两股力量走在一起是邪恶的，而且非常难对抗，因为所有邪恶的根源是金钱，第二个根源就是共产主义。他说大企业和共产主义大国结合在一起，寻求摧毁西方工业。他们很多人在可再生能源上投资了很多钱，很多人在碳信用额度上投资了很多钱，他们正是尽一切努力令这些游戏得以延续。卡纳曼参议员发表这个评论之际，发达国家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净零排放议程，包括花费几十亿澳元建设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电池存储。在过去10年，澳洲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份额稳步增长，在2018年达到近20%，而不可再生资源发电份额由2007年至2008年的约92%下降到2018年的85%以下。从2015年到2018年，大规模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在3年内翻了一番，在2018年达到100多亿澳元。而中共从可再生能源的推动中获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燃煤发电站，至2022年共有1110间营运中的燃煤发电厂，几乎是排名第二的印度这类发电站数量的4倍。而澳洲却是在推动可再生能源。据今年4月一项调查，在澳洲最大的60个太阳能发电厂中，有70%的太阳能电池板是中国制造。同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的所有环节中占据80%以上的主导地位。这个意味着西方国家推动的净零排放令中共受益。卡纳曼认为澳洲不应该关闭有效的东西，即是燃煤发电，而用可能有效的东西去代替他们。他说政客们只是被他们认为人们想要的东西引导，因为我们是在民主国家，对大多数政客来说最重要的是保住他们的职位和工作。政客会落入陷阱，港人们认为最新的潮流，而不是考虑长远问题。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前两日啦，就是台湾的双十节嘅，咁啊呢一集就同大家讲讲台湾的情况嘅。咁啊喺双十节嗰一日咧，台湾总统蔡英文咧就出席咗喺台北总统府前边举行嘅庆祝大会嘅，并且系发表演讲嘅。咁啊，佢个演讲嗰个标题咧就系、是、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坚韧之岛，坚韧性国家。咁啊，呢个就系佢个标题啦。咁啊，其中咧亦都讲咗啲比较重点嘅说话嘅。嗱，咁佢就讲咗啦，佢话喺理性、平等同埋相互嘅尊重下，愿意同北京当局寻求双方可以接受嘅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嘅方法。嗱，咁呢一句说话其实入边咧系隐藏一啲玄机嘅。咁叶晚峰，不如同大家分析一下啦。
其实蔡英文这一句话呢就不是讲给中国听的，不是讲给中共听，而是讲给他的盟友，自由世界的盟友听的，就是表达呢台湾呢是愿意向中共展示出这个善意的。但这句话呢给中共听到呢就很火滚了，因为呢你台湾凭什么跟我中共平等呢？是吧，你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半变了的省，冇主权，全世界咧剩得十几个好似蚊子咁大嘅国家承认你，你凭乜嘢同我讲平等啊？佢觉得呢啲全部都系废话嚟噶。
嗱，咁蔡英文另外喺佢个演讲中亦都讲到咧四个主题嘅，咁就系经济产业啦、社会安全网、民主自由体制同埋国防战力嘅。咁不如同大家逐个分析一下，究竟蔡英文讲咗啲乜嘢啊？
嗱。經濟產業咧，其實台灣曾經係一個經濟呢、這個咩啊？製造業大國嚟噶，但好可惜咧，大部分嘅工廠咧已經搬到去中國嗰度生產啦，咁啊減慢咗經濟增長噶，但係咧都唔算差。而家咧喺2022年啊，人均 GDP 咧係有36,000元，全球排行第36名，高過韓國一名噶，高過南韓一名噶嚇。咁啊，台灣最突出嘅產業咧，而家嚟講咧就係半導體啦。其中嘅佼佼者就當然係台積電啦。台積電啊，供應全球啊90%啊最先進嘅5纳米嘅晶片噶。咁呢啲5纳米晶片咧，用喺智能手機啊或者軍事用途上噶。失去台積電咧，全球嘅經濟咧損失咧係會相當咧係多過呢個新冠病毒所導致嘅損失噶，咁嚴重噶。所以咧，如果中共佔領台灣啊，或者係台積電被毀咧，停止供應呢個高端晶片咧，咁全球嘅經濟會受重創噶。所以各國咧都係不停呼籲啦，要維持台海和平。咁台積電啊。为台湾其实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保护罩又好，叫做正如这个蔡英文所说的是这个石这个什么赤盾啊，中这个直盾，中共侵台呢，他的盟友一定会出兵保护台湾的，因为呢他哋要保護台積電啊嘛，免得佢哋咧冇咗呢個晶片嘅供應噶。咁第二個咧就係社會安全網啦。台灣社會安全網嘅目標咧就結合政府各個部門嘅力量啦，係構建一個緊密嘅安全網噶。
佢個安全網其實係指社會福利嗰方面啊，係咪啊？
係啦，一個安全社會安全保障啦，就係為嗰啲需要嘅人或者家庭提供佢哋所需要嘅資源嘅。咁呢個網而家正在喺蔡英文政府努力下啦，正在完善中噶。好啦，第三個咧就係民主自由制呢個體制啦。咁啊，台灣人所享有嘅人權啊、自由啊。都是非常之廣泛的。咁民主制度方面呢亦都是越嚟越上軌道啦。除了內唔中聽到呢仲有啲候選人啦喺啲鄉下地方啦要俾啲送禮俾啲選民拉票之外呢，否則的話呢都係相當之唔錯㗎。近日呢不停有西方民主國家呢 的议员又好，政要又好访问台湾的。在这些国家意识到台湾其实它的民主和他们自己国家的民主同样那么完善的了，所以是予以尊重的。而且大家都意识到台海和平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停提出要支持台湾的。至于国防战力方面呢，台湾呢需要下功夫的地方呢仍然是很多的。因为马英九管治期间呢，咁日日諗住同中共统一啦，咁忽略咗国防㗎，諗住都唔需要啦，统一咗之后係咪。咁蔡英文執政后呢就努力改革呢个国防㗎啦，推动潜艇自造啦，提高呢个国防预算啦，向美国购买先进武器啦，改变作战呢个概念啦，以不对称战略为目的
㗎。点样叫不对称战略呢？不如同大家解释下。
对称战略就主要就是以自己比较小的武器，比较便宜的武器来跟这个对敌方的贵重或者是巨大的武器抗争的。譬如中共的潜艇不是中共的航母需要很多钱去打造，航母上面也有很多战斗机，很多都是很值钱的东西。咁如果你咧同佢對抗咧，你就可以用啲導彈啦，用導彈嚟將佢擊沉嘅話咧，導彈嘅價錢咧遠遠咧就係平比呢個航母嚟計咧平好多啦，係咪？所以呢個所謂嘅不對稱嘅戰略啦。咁啊，但係而家台灣國防最嚴重嘅問題咧，可能咧係兵員不足喎。嗱，台灣職業軍人嘅編制咧係188,000人噶。估计呢就唔多足够保卫台湾㗎，特别要嚟抵御中共嘅来袭嘅话。上约呢而家呢咁样情况之下呢，能够招募到嘅兵呢只有16,000多，即係个额就188,000，咁实际招募到只得个160,000多嘅啫。
即係仲差20,000多。
係啦。咁另外呢就係服兵役啦，就係台湾呢所有男子19岁呢就要去服兵役嘅。但个疫期咧就非常之短嘅，只有4个月嘅啫，短到离谱嘅吓，
好似放个暑假咁。
系啦，咁啊俾佢哋玩几个月咁嘅啫，即系训练唔到咩出嚟噶。咁啊，所以咧，据闻啊，而家台湾政府咧亦都意识到呢样啦，就将呢个服役年嘅时间咧系延长至1年噶，咁就仲差唔多啦，系嘛？
嗱，葉萬峰，你講到話年輕人咧，我想問下啦。嗱，而家台灣嘅年輕人咧，絕大部分都係反共，係拒絕同中共統一嘅。咁啊，講到話要去當兵啦，嚇保家衛國啦。咁佢哋嘅意願係有幾強呢？
哦，咁就唔係好強嘅啫。否則嘅話，嗱，180,000嘅職業軍人嘅額咧，佢都招嚟招募，招嚟招募去都係招唔齊噶。咁啊～坦白讲，而家啲台湾年青人咧就唔愿意去当兵嘅。咁啊，仲有台湾嘅社会上都有个风气，就系绝大部分人咧都唔相信中共会攻打台湾噶。佢哋认为咧，中共讲打讲杀讲咗几十年都冇打成，所以唔使担心。就算啊，佩洛西访台后啊，中共放飞弹封锁台湾咧，台湾人都唔惊噶吓。但呢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却令到有部分人啦就意识到呢真係有可能会打得成。咁乌克兰人嘅勇敢亦激起咗台湾人保卫台湾嘅意愿。所以蔡英文呢喺国庆日呢演讲里面都提到啦，守土卫国，你我同行，希望唤醒更多的台湾人，要捍卫国家，人人有责噶。
即系你讲乌克兰咧，我记得乌克兰二月份即系俾俄罗斯入侵之前嘅一个礼拜到啦，几日啦，有啲即系媒体
咧，好多人都唔相信俄罗斯会打嚟
嘅。系啊，就访问喺街上边嘅乌克兰嘅人民，啲人都话冇事嘅，唔会打到嚟嘅咁。啊，果然几日之后就打到嚟啦。
所以咧，台湾人咧都要要梦醒啦吓。咁台湾军队呢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好严重嘅隐忧㗎，就係、是、好多而家嘅高级军官呢都係国民党时代培植出嚟㗎。咁国民党而家係非常之亲共嘅，咁连带好多军官呢亦开始亦都係亲共㗎。咁呢啲军官呢好多时呢退休后呢就连群结队咁呢去中国大陆接受中共嘅统战㗎。咁 真係中共攻打台灣嘅時候，咁呢啲親中共嘅軍官會唔會成為中共嘅卧底呢？呢樣真係確令人擔憂啦。
的確是。那么蔡英文呢，他在前日雙十節的演講中，他還說到的，他說北京試圖利用政黨之間的激烈競爭呢，來分化台灣社會，他們呢是要呼籲北京當局呢，是兵戎相見絕對不是兩岸的選項，唯有呢尊重台灣人民對主權和民主自由的堅持，才是重啟兩岸良性互動的根本。那么中共分化台灣從來都沒有停過的，那究竟他做這麼多功夫分化台灣社會，個成果又怎樣
呢？基本上來可以這麼說，就是台灣現在社會極度分化的，藍綠之間是互不妥協的，那這些就是中共分化的成果咯，是吧？目的當然是削弱台灣啦。中共呢，除了收買，即不要說收買啦，控制了國民黨之外呢，由台灣收買了很多收買了很多傳媒啊、團體啊和個人，不停地幫中共呢向台灣人洗腦的，中共強大啊，台灣弱小啊，冇得打的啦，都是乖乖地投降啦，同中共和平統一，統一後呢台灣經濟呢會好好的啦，豐衣足食，講嚟講去都呢啲咁嘅嘢啦。能夠和平統一當然是中共的最佳選項啦，但問題是呢，雖然中共已經抌了不知幾多十億人民幣在台灣搞統治，但主流民意顯示八成幾的台灣人都是拒絕同中共統一的，特別是年輕人，他們呢人權啊、自由啊、民主這些普世價值啊，已經成為他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而且在這個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呢，他們看到了中共對香港的摧殘，令到他們清楚明白到中共所謂的承諾都是廢話來的，不會接受中共這個共產黨的。咁啊，習近平啊心中都好明白啦，和平統一嘅機會其實係好渺茫嘅啫，得個喺口度講嘅啫。咁台灣人珍惜佢哋嘅自由、民主、人權啦，就唔會接受中共嘅一國兩制啦。佢大力扶持嘅國民黨咧，又唔多成氣候，唔爭氣啊！喺預見嘅將來都見唔到有機會會執政嘅。咁樣情況之下咧，令到習近平咧認真考慮使用武力收復台灣啦。咁武力攻台啊，係一件好困難嘅事情嚟噶，遠比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複雜，要運幾十萬嘅士兵同埋軍備咧越過台灣海峽。中國共產黨啊，呢個解放軍而家都仲未有咁嘅能力噶。再加上美國甚至日本咧都會參戰噶。美國第七艦隊同駐韓美軍司令咧分別都講過啦。中共武力侵犯台灣的事情呢，他們現在正在做準備的，所以風險是非常之高。不過呢，很多跡象顯示習近平呢已經決定呢要在第三個任期內呢是武統台灣的。咁對習近平來講當然是一場豪賭啦，如果打輸了，習近平的下場會非常之悲慘的啦。所以蔡英文呢警告習近平啦，兵戎相見呢絕對不是兩岸的選項。
你讲到习近平真的打的话，即是赌一铺的话，真的赌得很大。他赌输了那个下场，我想就会好像现在俄罗斯普京面对那个情况这样。
是了，两兄弟了，难兄难弟了，那就真的是不是？
好了，我们到休息时间，休息之后就跟大家再追踪下去的。我们休息之后跟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跟大家讲台湾，因为前日就是台湾的双十节的。要统一台湾一直都是中共历届领导人视为至关重要的一个项目来的，因为和他们的权力稳固或者历史地位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共的二十大即将登场，习近平掌权在中国就十年了。 咁咧就習近平啱啱開始掌權嘅時候咧，當時嘅台灣總統咧就係馬英九啊。咁啊喺習近平掌權咗十年之後啦，咁咧其實兩岸關係咧係發生咗好大嘅變化嘅。咁葉萬鋒不如同大家分析一下呢十年之內咧兩岸關係嗰個變化係點樣咧？
嗱，2012年咧，十年前就係、是。馬英九當年咧就係連任成功噶，以奪得51%嘅選票打敗咗民進黨嘅蔡英文噶，第一次交手啦。咁同年咧，習近平咧亦都做咗中共嘅總書記啦。當時嘅胡溫時代嘅中國市場咧係維持開放噶。喺奧運會之後咧，大量嘅資金咧係湧入中國投資噶，所以環境非常之好噶。咁啊～有近百名嘅台灣嘅啲近百萬嘅台商咧喺大陸定居嘅添，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兩岸和平統一咧，為呢、這個政治信仰，以呢個兩岸和平統一為佢自己嘅政治信仰嘅馬英九咧，係充滿信心噶，積極嘅推動台灣咧係同大陸咧往來，希望首先咧就係經濟啦，跟住就係政治，最後咧達成統一噶。但是呢随着呢这个台湾的天然独啊年轻世代的崛起，他们呢认同台湾主权独立的。咁同中国呢那边的那些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小粉红呢，其实呢就是遥遥相对的。咁虽然马英九同北京啊是谈判得了结果，咁啊试图签署呢个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所谓服务协议啦。但是最终呢在2014年3月呢是引爆了呢个学潮，就太阳花运动啦，直卷台湾的。咁啊当时呢就是呢、这个大学生啦就占据了呢、这个立法院的，咁啊阻止呢、這個服務協議嘅繼續往前行啦，咁樣情況噶，咁啊重創咗呢個國民黨嘅執政噶。咁太陽花運動其實咧就是、台灣政治同埋社會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嚟噶，反映咗台灣年輕世代咧嘅崛起噶。以前佢又唔多理，呢一次咧就表明咗啦，就係佢哋係。在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群来的。咁台湾年轻人呢就是不支持同中共呢建立更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因为呢他们恐怕中共呢就会在台湾的影响力呢会越来越强大的。咁在某个程度上呢，这一场运动呢是为蔡英文呢是奠定了2016年大选获胜的基础的。因为蔡英文的立场呢同这班年轻人的立场咧系一致噶，都系反对同中共啊建立更密切嘅关系噶。咁啊，太阳花呢场运动成功啊，不但啊改变咗台湾嘅政治面貌啦，其实亦影响到香港嘅政治噶。咁啊，对好多香港嘅年轻人同埋社运人士啊、民主运动人士咧，都系好大嘅起到好大嘅鼓舞作用噶。因而咧系催生咗2014年嘅雨伞运动噶，以至2019年嘅反送中运动。咁啊，香港嘅运动啊，并冇好似太阳花运动咁成功。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政府，需要向民意屈服的，而香港面对的是中共极权政府，只会打压从不妥协的。反送中运动加上后续的国安法和完善的选举制度，令实质上就摧毁了香港的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台湾人看得很清楚，认识到中共是不尊重条约，唔守诺言、唔可以信任嘅政权嚟噶，所以咧绝对唔会接受佢嘅同佢统一噶。
嗱，咁啊讲马英九啦吓，佢喺佢2015年咧，佢临卸任之前咧，做咗一件全世界都好觉得好震惊嘅事情，就系咧佢宣布咧，就系喺嗰一年嘅12月7日咧，就系同阿习近平会面啊。咁咧就终于咧就喺12月7日咧，就喺新加坡咧，就系举行呢一个马习会啊，就系马英九同埋习近平嘅会晤嘅。咁其实呢一件事咧，真系震惊两岸同埋震惊全世界嘅。咁因为呢一次嘅两岸领导人咧，就系喺1949 九年之後咧，相隔六十六年咧，第一次會面嘅，咁啊意義非常重大啊！咁啊，但係究竟呢一個嚇當時真係咁全舉世矚目嘅呢一個馬雜會咧，究竟為兩岸關係有冇帶嚟一乜嘢嘅好大嘅改變咧？
好奇怪喎，咁大咁重要嘅会晤咧，但系佢结果就系冇造成好大嘅影响嘅，对两岸嘅政局吓。咁啊，点解马英九会搞出呢一个马杂会出嚟咧？其实咧，佢亦都系为咗自己嘅历史定位啦。佢咧就嚟落台啦，希望搞镬劲嘢啊，等啊历史上好好记载一番啦吓，定佢个位置嘅。但系咧，佢哋馬雜會之後咧，冇乜對兩國對台灣政局亦都冇任何好大個影響啦。因為國民黨嘅朱立倫啊喺大選中咧仍然係輸俾呢個蔡英文噶。咁啊反而係2016年啦，蔡英文啊喺5月20日嘅總統就職演說中啦，佢唔使用過去國共兩黨共識嘅九二共識、一中國表作為啊同呢個北京交手的一个接触的一个桥梁啦，咁啊成为两岸的关系的重要转捩点嚟噶，呢个咧仲反而咧就影响好大啦。咁蔡英文嘅解释就系1992年咧两会啊，即系海基会同埋海协会嘅会谈咧，系历史事实咧，只系台湾关系嘅共同政治基础之一。咁大陆嘅国台办咧，咁当然就听到就火滚啦。迅速发出声明啦，话蔡英文喺两岸同胞最关切嘅两岸关系呢一个根本问题上，采取呢个模糊态度，冇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同认同啊，佢核心含义喺中共嚟讲即系一个中国，咁啊佢中共嚟讲咧就系一个中国嘅啫，佢唔要呢个一中国表嘅，一中国表嘅台湾要嘅啫。咁啊，國台辦咧並將蔡英文嘅演講咧稱為一份冇完成嘅答卷。
哦，非常之貶低蔡英文啦。係
啦，
咁啊，其實蔡英文上任之後咧，佢係推行咗啲乜嘢嘅政策，同埋係佢能唔能夠保持到佢嗰種被接受嘅程度咧？
嗱，蔡英文一上場咧，就係推行了一系列啦，佢認為重要，而且對台灣是必須進行的呢個政策嘅，但是咧就唔受部分啦，或者相當大部分台灣選民支持噶，所以咧佢上台之後不久咧，佢個民望咧就開始下降啦。咁去到2018年啦，就係、是、民進黨啊。就係、是、喺地方選舉同埋公投中咧係大敗噶，咁啊反而國民黨嘅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啊，以佢嗰啲咩大家一齊發財啦，貨出去人進來，即係啲貨物就賣去大陸，啲大陸嘅遊客咧入嚟呢個台灣啊，咁樣嘅口號咧，反而咧就係席捲台灣政壇噶，刮起咗呢個所謂嘅寒流噶。咁民進黨黨內個氣氛就好低迷啦，因為咧大敗啊嘛。咁啊蔡英文咧就係、是、受到黨內嘅其他人士逼供噶，咁啊要去咧唔好尋求呢個總統連任噶。反而咧就係、是、海峽對岸咧，咁啊習近平咧已經係牢牢揸，即係掌握曬所有嘅權力噶啦。咁佢喺2019年1月2日喺北京大會堂舉行嘅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會裏面咧，並發表咗主題演講，對蔡英文嘅政府咧提出強勢嘅要求，就係咧習近平咧係要以九二共識為基礎，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咁啊要台灣接受，呢、這個真係震撼兩岸啦。
咁啊，蔡英文係點樣回應啊習近平嘅呢一個咁嘅講法咧？
蔡英文當日下午咧就卓出強硬嘅回應，好快好決絕嘅，就係、是、我哋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一句就彈咗過去，哇！咁令到蔡英文呢個強硬嘅反抗，即係呢個反呢、這個對應咧，係令到佢嘅民意支持係反彈㗎。 咁喺好啦，去到2019年春天，即係六月啦，香港就發生咗反修例啊，即係反送中運動啦。咁催淚彈同汽油彈咧互相攻擊幾個月㗎。同年咧，台灣個總統大選亦都開打。最終蔡英文咧係藉住呢個抗中保台成功連任㗎，擊敗呢個韓國瑜㗎。並且創下了台灣總統選舉史上最高的得票率。
有些人就說其實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呢，令台灣人見到中共那種手段怎對香港一國兩制其實是名存實亡的，所以令到人更加接受蔡英文所說的抗中保台的這個這樣做法。
是啊，其實呢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咧，對台灣政治亦都有極之深遠的影響噶啦。
即係當年太陽花運動影響了香港人，而反送中運動咧，亦都影響了台灣人。
台灣嘅兩地 互相影響嘅。好啦，講下今年啦，今年2022年啦，咁年初咧就係、是、普京咧就入侵呢個烏克蘭啦，二月啦嚇。咁當時起初咧，習近平咧諗住，咦，普京可以揮軍入呢個烏克蘭，咁而係咪意味住西方咧同埋日本啊，亦會默許我揮軍去攻打台灣、解放台灣呢？但事實上咧，西方對普京啊進行咗強烈嘅反制啦，對台灣嘅支持咧亦強烈咁增加噶。咁習近平啊，二十大連任後咧，即係就嚟到啦，幾日就到啦。咁啊，如果係連任嘅話咧，佢面對嘅問題就好多啦。中國嘅經濟增長下滑啦，喺中國嘅好多外資咧，將生產線咧就搬嚟中國啦。中國國內啊，對佢清零政策不滿啊，等問題等等等等等咁多噶。咁有人認為啦，習近平咧面對呢啲困境咧，好有可能咧會將呢個武統台灣呢個運動咧係放緩
嘅。嗱，呢個就是一般人嘅諗法啦，即係正常嚟講話，你有咁多問題要去處理嘅話，你仲邊度有咁多人力、心思、物力去武統台灣呢？嚇？
係啦，但係我覺得咧，共產黨嘅思維方式咧同正常人啊唔一樣嘅喎。嗱，對習近平嚟講咧，經濟差一啲，人民啊受疫情封控時間長一啲，同統一台灣呢個大業比較啊，都係濕濕碎正一所謂嚇、吃苦係中國人民嘅強項。大躍進嗰時啊，都撐得過，呢啲算得乜嘢咧？係嘛？我覺得習近平咧係會喺武力攻台準備工作上咧係會全速推進嘅。只要佢啊有信心能夠抵禦美國嘅干預咧，佢就會發動武力攻台噶啦。嗱，剛剛閉幕嘅七中全會公布啦，兩個確定發揚鬥爭精神，堅持反台獨，係嘛？
嗯，咁冇錯啦，即係佢講呢啲都好似即係。大家都可以心中有數啦嚇，咁所以而家全世界係發生緊好多好多嘅事情嘅，咁啊大家都要嚇時刻都要留意住時事新聞啦，同埋聽我哋新聞追蹤嘅。好啦，今日同大家追蹤到呢一度，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